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2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启动了2001条款，美中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台湾又是否会连带受到冲击？此外，川普总统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美国有意重返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这对台湾是否有利？不过在另一方面，继万豪酒店、达美航空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纷纷修改网站，将台湾列为地区之后，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政府的官网上也接连被下架。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究竟为何遭到两面夹杀？与此同时，美国国防战略出炉，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头号威胁，中方批评这份战略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马蒂斯部长正在亚洲访问，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各界又是如何看待台湾在印太区域的战略角色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经济、军事和两岸问题的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还有国际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我们在华府的参与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而今晚上半场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丁宏斌。丁宏斌教授欢迎您。
东您好，博弈好，吴教授好，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针对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美国国防战略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带您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真的对中国出手了吗？去年美中双方才刚刚在川习会上签署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但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却在白宫签署文告，正式启动了2001条款，针对洗衣机还有太阳能电池和模组面板征科高额的关税。那么接着还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意有所指的表示，无法容忍其他国家掠夺性的贸易行为，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强调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孤立，欢迎大家到美国来投资。他还说有意考虑重返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那么究竟美中之间的贸易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台湾又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想请您分析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演说向外界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启动这个2001条款是否像外界所说的是对美中贸易战打响了第一枪？还有这个川普的美国优先还有习近平规划实现的中国梦是否注定了美中两国会成为贸易对手呢？丁宏斌教授。
谢谢东宁。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很长了，所以我们分几个层次来看。首先最简单的答案，关于这个中国梦跟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不是会对抗，我想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优先，那然后再来关照这个国际事务，我想这个很平常。那中国梦或者是美国优先其实勾勒出来的呢是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他们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愿景。那至于说美中这两个这个超级大国中间会不会产生贸易战，那事实上从这个2001条款启动，然后对太阳能电池模组还有 这个洗衣机所做的贸易制裁。从这些事情来看，似乎有这样子的味道。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仔细看这个 Davos 的这个川普在达沃斯里面这个演讲，其实他里面他讲的，他主要强调的讯息是说，美国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里面，他们应该他是美国优先，但是并不是美国孤立。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呢，他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照规矩，要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用以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国际贸易。那么在到此为止啊，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听起来好像也四平八稳。但是问题是他接下来往下说，他说这个有些国家呢，他对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侵犯，他对自己工业产品出口的补贴，以及对于这个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那把这三个条件加起来啊，其实在这个在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面，基本上指的大概就是中国了。所以虽然在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模组以及洗衣机的制裁上面并没有挑明了直接就是中国，那但是这个在他的演讲里面，我想他的演讲里面更重视的是自由贸易的精神，而不是没有毫无管制的这个自由贸易。也就是说，更简单的，我们讲的更白话一点，就是川普认为自由贸易的这个进展发展到现在2017年了，那这里面其实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呢，至少他从美国的角度，他希望能够去重新去不管是定义或者是重新去影响这个自由贸易体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
好的，感谢丁宏斌教授。那么请台北的武汉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哦，因为不论是之前有关于中国究竟是不是汇率操纵国这样的争议，还有这一次在白宫签署文告正式启动2011条款对洗衣机还有太阳能板征高额的关税之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立场似乎是有点前后反复不定。他访问北京的时候好像还跟习近平称兄道弟，双方签署了这个超过2500亿美元的高额的贸易和投资订单，但是现在却又对中国祭出贸易制裁的手段。那么就有分析人是认为这是川普总统想把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来进行挂钩，来借此对中国施压。您如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大战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美国在跟中国开始交往之后啊，他就始终是用一个叫一面围堵一面交往的一个策略。那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交往呢，也是采取了一个叫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两个国家基本上这个是又有合作又有冲突，只是说这个到了某一个时间，它的合作层面大还是冲突的层面大。那么在过去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对美贸易这个让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的增加，所以引起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关心，所以这个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只是在2008年之后，这个金融海啸有了短暂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到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对美贸易上面，它的赤字还是不断的增加，因为这个贸易赤字所带来的就是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就是被各国所吸收，那么也引发了美国在偿付国债上面的一些压力。那所以美国当然会对所有的这个贸易逆差的国家，他会采取一些手段。那么因此之故，这个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的一个挑战呢，我想这是必然的。那么而且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因为跟美国在这个经济对话上面，从去年开始啊，就基本上没有一些共识。那去年本来这个高级别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应该会达成一些共识，那么我想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关税的这个策略啊，就应该会比较减缓。可是去年就没有达到共识，所以今年我想这个贸易上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那这个我认为这将来会持续在严重化。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继续请丁教授来跟我们具体谈一谈啊，这一波制裁可能对中国和台湾造成的影响。我们先来谈中国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1980年代主张保护主义的雷根政府也曾经对日本发动贸易战。那么当时美国对日本进口半导体、建设和汽车课以重税，但是以现在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一波2021条款对中国能造成多大具体的影响？川普总统他的工具箱中还有哪些制裁中国的工具呢？您的看法？
谢谢东宁。那我想如果说我们拿这个雷根政府就1980年代、1990年代美国美日之间的那个贸易纠纷的那个时代背景来看啊，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好像是可以从1980年代、1990年代故事里面学到一点东西。那在雷根政府的时代，对日本的这个贸易失衡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事实上是有改变的。就是一开始他们也是用打算用关税这种手段，然后看起来像是一种贸易报复，提高成本，然后鼓励大家买美国货。但是哦，这个政策到了后期，到进入1990年代以后哦，就慢慢变成什么呢？慢慢变成以这个希望日本政府打开市场为目标。也就是说，一开始是我让你的东西提高价格，让你的东西在我这里这个销路变差。那另外但是后期呢，变成说希望我能够卖更多的东西到你的市场里面去，只要你愿意，然后打开市场。那如果说大家这个经历过1980年代、1990年代的人，可能那段时间还听说过，曾经还听说过所谓的非关税手段的这样子，或者是开放市场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这个谈判手段跟作为了。那这个是美国在1980、1990年代的时候跟日本在，我们就说它是贸易战的话，如果跟日本在贸易战上面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放到2017年来看啊，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讲直接的影响，太阳能模组跟洗衣机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短期内有没有影响呢？那说实在话，中国很大。那么其实美国贸易代表署他们自己也知道，有很多太阳能模组的产品以及洗衣机，其实不见得是在中国做的了。我们以洗衣机为例，洗衣机最早事实上在2011年左右，那时候甚至他们的报复对象，贸易代表署的报复对象事实上是韩国。那韩国呢，后来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把生产线移到中国去了。那中国他们发现，在到中国他们又被贸易代表署盯上了，所以他们就又开始分散到其他地方。那太阳能的这个模组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那台湾当然也是一开始大概2013、2014年左右，也是中国的生产商他们把这个生产线分散到国外去的地点之一。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2021条款制裁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针对中国，但是因为这些东西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所以它看起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广泛的制裁，只要对进口就有提高关税的这个制裁。那至于说对于中国的影响，说实在话，短期之内可能看不太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以太阳能模组为例了啊，就是关税增加30%，这是它最高的关税了。增加30%之后呢，对整体成本的成长，如果说我们以家户用户的那个成长来说，这个整体成本装置成本的成长大概成长3%左右。那这个3%啊，对于这个成本来讲，其实的增长其实并没有很高。那问题反而出在哪里呢？问题反而会出现在美国本地的太阳能设备装置商，也就是那些爬屋顶的那些装备设置商，那些提供服务的人。那因为他们现在他们的那个利润就很薄了，那所以加个成本增加3%，对他们来讲还是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回到你最前面所说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在哪里？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可能还真的看不到太明显的对中国制裁的影响。
而且这个就您来说法来看，可能也是一个双面刃哦，伤到的还有韩国，甚至是台湾，还有美国自己。不过想具体谈一下台湾的部分，因为台经院经济预测中心的主任声明的表示，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台湾恐怕会被卷入哦。他表示现在还只是针对这个洗衣机，还有这个太阳能板，但是接下来可能就会牵扯到台湾很多重要的出口商品了，像是钢铁、汽车的零组件或者是电子产品。那么您怎么看台湾可能受到的冲击呢？您讲。
哦，是，我想这里面就要就这个从这次洗衣机跟太阳能板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有可能这个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报复手段呢，事实上它是全面性的，它不见得，虽然它是抑制中国，但是它这个因为供应链全球化的程度非常彻底，所以你要是不小心刚好在那个供应链上的话，那你有可能变成报复的对象，这是第一个。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这个报复的产品呢，因为报复的产品它是一样一样列出来，或是一群一群一群列出来，所以报复的产品刚好不是这个我们在供应链上的产品，所以其实它可能对台湾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影响怎么样哦？我想一个听起来不太负责任，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实际的，就是我们要看人家报复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美国这个国家在谈贸易报复制裁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事情是有迹可循的。例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美国对洗衣机跟太阳能板的这个制裁行动，这个并不是前年川普当选之后才开始酝酿的事情。事实上，对于太阳能板跟对于这个洗衣机的这个报复，然后那个的这个讨论呢，在美国已经酝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只是说这两件事情，这两个产业是最先被提出来点名，然后被拿来做制裁的目标。所以台湾如果说要减低自己在这个这未来的这个美国的贸易手段上面成为受害者的话，或者是成为被波及的这个对象的话，事实上台湾的外交单位跟那个国贸单位在跟美国的合作上面必须要更积极一点。那因为可以报复的东西很多嘛，那这个在这个报复的清单上面呢，那当然我们会希望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希望美国报复的东西是对台湾影响最小的，而不是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好的，感谢林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吴汉教授。那么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台湾得小心不要被踩到。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一发不可收拾的话，台湾该怎么办呢？吴汉教授，
形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到底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他们会不会在文明的方式之外采取的是丛林法则？那如果真的是采取丛林法则，当然台湾要小心。但小心也并不是说，哎，我跳开就没事了。那刚刚丁教授讲的很清楚嘛，到底你报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美国的社会，美国在处理这个报复议题的时候，他会很仔细的把这个报复的清单给列出来。那么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美国实施了报复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那么也对尤其对美国的一些进口产品。那当然这里面有没有跟台湾涉及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去更细致的去了解。那这个工作我相信在台湾现在的这个产官学界应该就已经开始投入，而不是等到一切的措施出来之后我们再开始采取因应，我想那个时候就来得有点缓不济急了。那现在如果我们就能够先期的处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这个对应之策。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继续继续再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关于新台币的汇率的问题。因为最近刚刚我们都在谈到这个可以说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战争，但是美国他在他的财政部长梅努钦他说这个比较弱的美元汇率有助于美国的，对于美国比较有帮助的时候呢，这个美元就应声的下跌，然后相对的是台币的走强啊，本来看到29了，现在一度看到28.5了。虽然这个有预测分析说这个有分析师分析说顶多也就是再升个2%，那么但是大家在看的就是目前的28.5对一美元，就是所谓的彭淮南防线了。那当然外商出口商都很不讳言的说看到这个数字心在淌血，心在滴血。您觉得目前台币就是照着美国这样子的一个以美国为主的思维的话，那台币是不是会逼着继续的升值，或者是台币开始会稳定下来？
我觉得美元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兑换的机制，所以它在全世界它不可能就是一泻千里的这样子玩，它一定它是一个摆荡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它是弱势美元，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是采取强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梅努钦讲了说弱势美元对美国有利，可是川普讲的就是说最终我们会看到强势美元的来临。那所以在美元的这个操作上面，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摆荡的一个趋势。那么现阶段呢，就看台币的升值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满足点，到了满足点它也没办法再升上去了。所以这个当然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对出口商来讲已经都在淌血了，你再升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短期之内大概也就是一般说就到了了不起就到28块这样子。那但是我想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台币在这个跟美军的这个兑换来讲，就是32到28之间大概是比较一个稳定的一个空间，大概是这样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普，我们请教丁宏斌教授，就是关于目前这个两大之间如何微小，很多人都在提这个问题，是台湾在美中贸易战之间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往西呢，目前来讲恐怕不太可能，因为是民进党执政。往南呢，西南向政策目前来讲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呢。所以也有人提出这个不妨就学习这个鸿海的总裁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我们就往东吧，反正现在美国也在一直在找这个制造商，像这个先前鸿海就已经这个大举投资这个威斯康星，大家都知道。另外就是苹果电脑也答应要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台商往东移动，往美移动，您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吗？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不过我的思维这个，我想理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西进到中国大陆去，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所以没有发生？我想当然是可以说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台商逐渐从中国大陆移出来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往东南亚移动，这件事情本身呢，可能跟中国本身自己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变更有关系一点。那既然台商已经用脚投票了，那么政府其实没有必要去对坐，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去硬去拉着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那么东南亚这个地方，它有就是蔡英文政府他把它视为是一个他们的战略选项，那分散市场的选项。那么目前进行怎么样？我想我们就这个效果可以用时间来证明了。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博弈刚才提到的这个东向的问题。那东向其实台商在美国其实本来也就不少。那这个只是说大型的像这个郭台铭、鸿海这样的投资案，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一点。那么郭台铭这个投资案呢，他到美国来，他所引起的震荡跟这个回响，那我想这对台湾来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怎么说呢？因为像鸿海这样子的规模投资案呢，它在这个美国事实上，第一，它引起非常大的媒体的注意；第二，引起了这么大的媒体的注意以后呢，美国的政坛，不管是联邦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那不管是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部门，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愿意去促成这件事情。那台湾跟美国其实是有很深厚的这个外交利益在上面的，或者我们更直白的讲，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今天如果说有台商愿意到美国来投资，像鸿海这个样子，或者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愿意来投资的话，事实上台湾应该要扮演一个政府应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来帮助这个台湾的台商到美国来，例如说选择地方，或者是来跟这个美国政府谈判，来讨论怎么样，或者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样的公司，到什么州，到什么地点来进行投资。那当然可能在国内台湾可能会说，哎，这个 台湾的公司到国外去，那我们的工作机会不就变少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工作就变少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啊，其实如果说有个公司他觉得在美国他能够更发挥他的竞争力，为了生意，为了生意的缘故，他在美国可以做更多的生意的话，事实上你挡也挡不住啊。就像这个情形，就像10年前，像15年前台湾大举西进投资中国大陆是一样的情形。那今天如果说很多这个台商到美国来，他们觉得美国是因为在川普的这个新的政策底下，美国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们愿意大举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事实上政府去挡他，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政府不挡他不表示政府没有角色。那政府的角色呢，就是在里面从这个政府能够提供的协助，不管是选在什么州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等等这些东西，同时为台湾的纳税人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我想是不是要有一个东进政策，这倒是不一定。但是如果台商已经在从这里面，从川普的这一连串的施政里面嗅到商机，希望也愿意大举东进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东进去投资的时候，那政府应该扮演比现在更重要、更active、更积极的角色，来协助、来谈判。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来听听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我们来接听辽宁吴先生您的电话，辽宁的吴先生，你好。
台湾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美国跟大陆正是台湾产品的两个最大的出口地区。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展开贸易战时，对台湾绝对是不利的。谢谢。
好的，感谢吴先生。有两位网友留言，一位是 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总统早已经看穿了中共，知道是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川普总统彻底遵守对等的原则，中共搞贸易壁垒，美国也搞贸易壁垒，一方面维护美国的企业利益，另一方面摧毁中共的军事扩张，这对台湾和大陆的宪政之路他认为是有利无害。另一位 Dudley Fong，这位先生他在网络上面留言表示，台湾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成为美国的经济盟友，共同捍卫美国的亚洲秩序，而不是做一个小可怜让美国同情，或是被当成盾牌和筹码。唯有彻底实施资本主义，和美国互惠互利，不占便宜，美国才会重视台湾这个盟友。只要变得富有，和美国关系牢固，世界就会尊重，各国对台湾的关系也会重新检讨。请那个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和网友，先请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
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意见都很有道理，那尤其是第二跟第三位网友，那他们讲的我完全同意。那么这个关于第一位辽宁的先生所提出来的，台湾是一个外贸经济体，在这个两大之间其实会受到伤害，或者是对台湾不利。这个其实原则上我也同意，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贸易的制裁，或者是甚至我说贸易战这件事情，并不是两边打起来，然后全面就两边就开始建立很高的关税壁垒，从此不再往来。那这样子的结果，我想是美国跟中国双方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贸易战的形成事实上都是先从比较小，可能或者是伤害最小的地方开始去试探对方，开始去试探对方的底线，然后促使对方做一些更大或更全面的改变。那在台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就像我们在节目稍早所讲的，就是台湾在这个地方其实要非常注意，就是这个双方在你来我往，美中双方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对台湾会造成什么影响？那这是在这个两大之间，夹在两大之间，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外贸经济体，我们自己所必须要扮演的角色。那另外呢，这个贸易战它的目的，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只是就对两类产品的制裁，但是其实贸易战是有目的的，目的是希望中国降低关税壁垒，降低非关税障碍，开放更多的市场。那这个可能需要相当一段程度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贸易制裁手段，或者是其他做法的累积。也就是说，贸易制裁是手段，我们它最终是希望中国能够对它的市场更开放，然后这样在国内减少对自己这个对外国进入他们市场所设的各式各样的壁垒跟障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长期来看。那但是 但是台湾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确定，要确保台湾在这整过程里面不会被波及作为一个牺牲品。那我们事实上现在更积极的作为美国美国的盟友，那当然了，也跟这个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维持良好的关系。
好了，感谢丁教授。